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六的晚上与你相会在电波当中。这一周终于过去了，终于遇见春暖花开，终于和春光明媚相伴。今天的这档节目呢，其实很特别，因为我现在呢人是在费城，刚刚呢参加过哈佛论坛，然后现在呢再到了这个宾州，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沃顿峰会。在这边的工作当中呢，其实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和电波当中的你，不管是想要倾诉还是想要和大家分享，我都希望说无论身在何处，依然能够有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让我依然觉得无论身在何处，心都是和在电波当中的你紧紧相连的。过一段时间呢，我马上就要再回到国内，因为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呢，会有一次TED 的演讲，非常难得能够自己受邀到这个 TED 演讲上面，因为每一次在看到其他人在演讲的时候，无论是在科技方面，还是在心理学方面，又或者是在推动人类进步发展的各行各业，我都会觉得这一个舞台是饱含着公共演讲的智慧，并且呢又有各种学科的奥妙在里边的。那这一次能够在四月底的时候回到国内，做这样的一次演讲，我觉得可能会很认真的去准备一下吧。这一次的演讲题目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有趣，叫做至暗时刻得见星光。如果从字面上翻过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人生中一些很灰暗的时候，往往你可能会看见更美的星光。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理解这句话的，我后来看了看很多的一些资料，然后呢去问了很多朋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未必把至暗时刻想象成那种好像人生中一辈子过不去的坎儿那种，比如说像亲人的离世啊，或者是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变故，又或者是比如说高考落榜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至暗时刻可能就是很小的一点点的挫折，可能好像就像是你原计划想要完成的东西，但是在最后一秒钟没有完成的时候，那么你应该怎么办一样。得见星光在我看来，可能就是以一种更加积极，更加正确正向的一些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这些挑战和困难。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在最深的井底却瞥见最美的星光，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在那个当下反而会很冷静，很会仔细想想自己的一些处境，然后会考虑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而这时候正是因为这一份耐心执着和一些不放弃的精神，所以说在你当抬头仰望的时候，反而会看见更美的星光。其实仔细想一想，无论是至暗时刻又或者是星光，人生当中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失败或者是挫折。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亚洲首展，叫做失败博物馆，当时是在上海。到了中国以后，它的名字就被改成了成功之母博物馆。我当时觉得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其实这个失败博物馆原本只是一座位于瑞典的一个博物馆，专门的展示的就是那种设计不佳或者是被市场淘汰的一些产品。好像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就以这种快闪的形式在全球巡展，好像去过比利时、沙特阿拉伯、挪威、阿姆斯特丹、维也纳等等等等， 而且好像现在已经在星光大道呢设有一个常驻馆。这个展览，我查了一些资料，它其实是一个瑞典的心理学家叫萨姆埃尔他创办的。他当时呢收录了很多一些很知名的品牌的，但是呢，脑洞大开的产品，比如说哈雷摩托汽车，他当时出过的这个哈雷香水，估计可能您也没听说过吧？还有呢，BIC 公司推出的一些叫做女人味钢笔，或者是说长得好像那个 emoji 的那个表情包里边的那个便便一样表情的一个宜家的蜗牛帽。而且还有在暗处会发光的番茄酱，就是有很多很好玩、很新奇的一些小发明，然后就会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展出。以前呢，绝大多数的展览其实都是展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个展览就比较特别，因为它艺术化的让人们知道，成功的背后确实会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所以说，我们今天还特别想聊一聊。以成功著称的国家芬兰是如何将这种失败的教育渗透到芬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且普及到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先说第一个啊，芬兰国家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叫做国际失败日。什么叫国际失败日呢？就是每一年的10月13号，芬兰人就会鼓励全世界的人。自曝自己的短处，释放心里的压力，然后呢，摆脱对于失败的恐惧。他们甚至呢，在官网上列出了一份非常详细的一个失败指南，教人们如何来失败。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尽情的失败一次。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把你失败发布到 Twitter 或者 Instagram 上，然后呢，还要贴上一个话题，就 Hashtag The Day of Future。就分享的同时呢，尽情的为同样其他经历过失败的小伙伴们去点赞，然后互相鼓励。然后还有第三个更有趣了，就是把你的一些囧照，然后呢特别搞笑又或者是自己失败了的一些照片，分享到 Instagram 上面。后来好像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更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一个你今天遇到的囧事，而且越让你尴尬越好。这个节日呀，一开始最早是由芬兰的百年名校创立的。那么一开始只是在这个大学当中流行，就是为了鼓励大学生们去勇于冒险、积极创业。但是呢，学生们对于失败呢各种各样的有趣的解读，其实也俘获了芬兰网友的心。所以说，依照上面的这一份失败指南，在社交网络上打卡的人就越来越多，慢慢的晒失败也成了一种全民的流行。有些人呢，在网上嘲笑自己饮食不节制；有些人呢，就特别励志，为自己的失败啊，甚至总结了是一整套的心得。其实呢，芬兰的文化与教育部一直是在提倡这种失败教育。他们认为，大多数的学校只对孩子避免失败进行教育，必须成功，却从来没有想过失败和成功其实从不对立。所以呢，这个是国际失败日，其实就是要向人们重申，失败其实就是创新的一部分，它不应该是消极的。在这个国际失败日的期间呢，大学里边也会联合其他的院校去邀请一些知名的企业家来分享一些自己的奋斗史，特别是那些失败的经历，越失败的越好。比如说，愤怒的小鸟的公司呢，就分享过自己在研发出这款现象级的产品之前，其实总共研发了52款失败的游戏，差点就把公司给搞破产了。再比如说，全球的这个手机霸主诺基亚，他们其实也是大学竞相邀请的嘉宾。这其实不仅仅是因为诺基亚的这个突然的没落，更是因为诺基亚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失败。其实呢，这些失败之作得到的更多的回应是：“喂，我喜欢你的博物馆，很有趣。”所以说呢，直接触动了现任的一些创新主管，就去参观这样的失败之作，然后就到博物馆里面进行讲解。 第二点呢，芬兰的老师啊，也学会教孩子习惯性的跌倒。其实最有意思的事情往往并不是成功本身，而是在成功路途上的艰辛、成长和蜕变。其实呢，从这种失败当中能够汲取更多的正能量的训练，其实是每一个孩子都非常需要的。我们常常会说，跌倒了就爬起来。可是，在爬起来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他们到底又应该何去何从呢？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些人的指导，他们从幼儿园起就要开始接受。比如说，芬兰的孩子普遍从4、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滑雪，这个是芬兰最为传统的运动之一了。他们的第一堂课就是练习跌倒。你可能会问，练习跌倒有什么可好难的呢？但是你要知道，教授孩子某项运动的时候，我们其实总是下意识的想知道怎么能够给孩子传授最正确的动作，才能防止他们受伤和跌倒。可是芬兰人的思维其实是反过来的，他们希望孩子先搞清楚一点，跌倒是最正常的事情。具体怎么做呢？芬兰的老师就会亲身的来示范，整个人倒在雪地上之后，然后一步一步爬起来，接着一声令下，十几个孩子就会全部听话的倒在地上，四脚朝天，而且跌得呀非常的真实。不仅如此呢，为了让这种跌倒变得更好玩更自然，老师还会跟孩子玩起那种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扮演小鸡的小朋友被捉到的时候呢，就要马上假装跌倒，然后再赶紧爬起来。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会轮流跌倒，然后再轮流爬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和欢乐。其实仔细想一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不仅掌握了跌倒之后如何爬起来的正确姿势，其实更学到的是对整个人生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一课。就是人生啊，其实就像滑雪一样，充满了意外和挫折，跌倒真的很正常，只要勇敢地爬起来就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规则，就是芬兰的一些城市孩子们在上学前班的时候呢，是要完成一张自我评定表。在这张图表上呢，画着一辆火车，每一个车厢代表一个能力。比如说我会帮助别人，或者我懂得向别人求助。只要孩子做得到，就会把火车涂成红色，如果做不到就涂成蓝色。其中呢，在一个车厢当中，就是我懂得如何赢。那么什么是懂得赢呢？芬兰老师给下的定义就是不盲目自信，或者觉得自己样样都比别人强，知道自己的短处，知道了胜利也不可以骄傲，这就是懂得赢。其实这种做法真的非常的高明，不仅不会打击到孩子的自信心，也会教孩子时时刻刻对于成败都怀抱着平常心。其实等着孩子上了小学或高年级的时候呢，芬兰人就会用更多更多的机会给他们创造失败。比如说在芬兰的木工课上，孩子们常常要挑战类似于制作航天火箭这样高难度的课题。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材料，定制火箭的规格，然后再随时请教学校里来请来的这个专业技师。这样说起来好像有一些轻描淡写，或者说这个作业好像听上去没有太困难，但实际上呢，孩子们如果想要制作出一个像样的火箭，真的是需要经过重重关卡。比如说他们要先画草图，心里有个大概，然后呢进入让家长最提心吊胆的步骤，就是切割木板，然后就用木工钻头在木板上呢钻出一个一个火箭的小圆形，再用螺丝和锤子去结合不同的木板，在火箭尾部还要做上自制的线，然后去模拟一些火焰。虽然说一个成品只是一个真的不能飞上天的模型，但是从机身到颜料都必须学生一手亲自完成，这中间啊肯定会失败无数次，那老师呢其实也不会插手。所以偶尔孩子有沮丧的时候呢，孩子要学会自我调节，收拾好心情，然后检验改进，直到做出来为止。最后的成果啊，其实就是如果做得不好，学生也不能把任务带回家请父母帮忙， 因为呢，老师告诉他们，只要是自己的作品，就要大胆地展现给同学和老师们，因为你付出努力过，所以好不好就由别人来评价。其实我们回顾刚刚我提到的所有芬兰老师在教育下一代的一些用法上面呢，其实我们能看出来，他们其实很坚持两点原则。第一个就是，大人只能旁观。如果你问，哎呀，这个太危险了，孩子受伤怎么办呢？那么芬兰老师会回答说，哦，没关系，那就让孩子贴块胶布，Life goes on，一切继续。他们当然希望孩子有完美的人生，不出任何差错。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在失败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二就是，一切方案都要做出来。其实一个完美的方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定要动手去实践，让孩子们在一次一次反复调整中折磨自己。只有经历这个试错的过程，孩子才能迅速的成长起来，最终呢，就能够成就能力以外的事情。总结来说啊，芬兰人的失败教育可真的说是一个极端去击碎另一个极端。因为当这个世界越来越迷恋成功学的时候，我们适当的让孩子去主动尝试一点小失败，才能鼓励他们走出舒适区，积极试错，反而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增长更多的才能。无论是作为家长还是作为老师，我们其实恨不得为孩子一键定制一个完美方案，帮他们清除所有的障碍。但是问问自己，完美二字到底存在吗？其实啊，一路上坦途更是乏味。其实我们不妨向芬兰人学习学习，让失败二字变得轻松一点。毕竟，懂得赢的人何其多，输得起却何其少。其实往往想来，后者才能迎来真正的成功。如果看来成功学是每一个企业家必备法宝之一，那么我想失败学可能会让他们在事业上锦上添花。我们每一天都会告诉自己，有事情别担心，跌倒了爬起来，因为人生其实不需要完美的可怕，你只需要对得起自己，然后告诉自己，没事儿，我能行，一定没问题。然后在真的遇到挫折、失败的面前的时候，你反而会知道，没关系，我学会过怎么跌倒，所以我也知道怎么爬起来。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又包括我现在正在海外出差，然后呢，在做着不同的工作，挑战自己。我其实有时候也在问自己，我到底能力至于此吗？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不可取代呢？每每想到这些问题，其实还都蛮头疼的，因为你明明知道，你还可能做得更好，你在失败的道路上未必是个小学生，但是你可能还没成熟到，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来摆脱它，做得更好。我觉得芬兰人真的是非常的聪明，从他们教孩子滑雪的这个方式来看，我觉得跌倒没有任何可怕的。其实有很多人在问自己，在失败面前，我是应该继续保持我现在的初心，起来重新干，还是说我在跌倒失败的时候消磨意志，然后慢慢的再去寻求一种心理上的解脱？当然，二者相较之下，当然是前者更为有诱惑力。但是，谁又能说我们在跌倒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呢？整装出发，轻松上阵。其实我们都希望每一天都不会有任何失败的事情发生。但就算有了，你到底有多少能量可以对抗它呢？ 我们每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说我们要协调嘉宾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可能要对稿子，然后有可能需要和我们的导播进行合作。其实每一个环节，每一句声音，都是这样子，好像不被很多细心的观众听到的话，他们可能听不出其中的差别。可是，真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有没有做到极致的时候，反而会在静下来的时候更好的反思自己。这时候我可以做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遇到一件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很努力的去够着这件事儿，去为之努力，为之奋斗。可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想想比较消极负面的一点，其实也并不是，只是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失败了，我们怎么来？怎么变化？怎么改进？怎么样能够把一件好像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这就是我这一次来到沃顿商学院来主持采访的一些心得。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份事业都值得好好用心去耕耘。一份可能看似稳定的职业当中，不一定一定是顺风顺水。一份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失败的职业，有可能才会让你在人前发出更多的光芒。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努力、很努力、非常非常想要成就自己一片天地的人，我觉得比起去看那些成功学的书籍，不妨冷冷静静的去思考一下，到底自己应该何去何从呢？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我们从小从小就听说过的一句谚语，用到此时此刻也完全不为过。因为当你知道，在感恩、努力和勤奋面前，好像所有的失败都其实会迎刃而解。如此看来，努力去做吧，我们一定会让自己觉得满意、踏实。我未必告诉你说哪一条路是最好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只要别害怕失败，你都有无限种、上万种可能在你身边等着你。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江河的话，一叶扁舟承载着我们走向知识、走向成功的彼岸。可是中间如果起风起浪，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也是老天对你的考验？我倒是觉得，这种考验反而让人觉得印象深刻。所以此时此刻，不要做任何担心的人，不要害怕失败，不要瞻前顾后。因为当所有一切事情尘埃落定之后，你会反应过来，一切外界无谓的虚伪，或者是一切外界无谓的一些声音，都会变成我们强大自己，我们下一次更加的优秀，不会失败的一些理由。想起这里，我觉得失败就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好了，大家也可以现在盘点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比较失落的瞬间，可以随时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官方微博进行互动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希望能够跟更多的朋友们去分享我们在生活中的感悟，包括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不是很在乎这些失败，是不是必须要成功？其实，当你走出来，当你见了更广阔、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一切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无论失败还是成功，你拥有的是你身上的闪光点。所以，好好爱自己，好好的去享受失败，然后去迎接胜利的果实，这才不枉人生走一遭吧。好了，我是主播思慕，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和大家分享关于失败的经验和故事。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留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希望每一个在职场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够升职加薪。不见得有多么多么高档的一个生活体验，但是要让自己问心无愧。希望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可以说一声没事儿，我不怕失败。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心灵港湾栏目，我是主播思墨，在美丽的费城向你问好，祝大家晚安好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